嗨，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也是一位 podcaster 阿西，跟大家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现在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好不习惯哦。
因为平常都会戴耳机，对不对？
因为平常我都会监听。
我今天偷懒，我只戴了一副耳机，
没关系，
所以就只有我听得到你的声音。不过你也听得到我的声音啊。
我听得到，就是你知道那种没有罩着的感觉很奇妙。
体验一下不同的感受。
好的，我今天就是体验当来宾的感觉。
阿西的节目呢，我其实在之前也曾经介绍过，叫做塞家。
嗯，
它是一个台语。
对，就是这个台语其实很多人没听过。最早我是念塞家，但有人跟我说要念塞架。
塞架，
对，但是他就是一个，因为我是高雄人，我从小到大就听人家说你是一个塞架鬼，就是你是爱吃鬼。
嗯哼，
但大家更熟悉的其实是一些妖鬼。
对，
嗯，但是类似的意思。
嗯，
对，
对啊，我也没有听过塞架这个字耶。我那时候介绍你节目的时候我还讲塞霞。
因为是这样打没错。
对啊，我通常呢都是讲怎么样可以查到这个节目名称的念法。
对，
就像我之前在介绍安迪的节目的时候，我会说五吉郎咖喱修 able 刚，因为他的字打起来就是这样嘛。
你是 Google 小姐吗？
因为你如果真的讲五吉郎咖喱修 able 刚，人家也不知道是哪些字，答不出来。
也是啊，
所以塞呢是
要塞的那个塞，下面是一个土的那个，
對，然后霞就是一个口部
再一个甲。对，你如果用注音输入要念 C-E-R 霞。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取这个名字？
我就是想要找一个听起来就是爱吃的人，
但完全感受不到耶。
你知道大家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哈，是假赛哦。所有人都这样。
我还没有想到假赛。因为我头脑里面太没有台语了。
哦，了解。而且我为了让大家不要一下子想到假赛，我还把 logo 做直的，
嗯，
直的总不会从下面念
的
吧，哦，
对对对，
但所有人还是跟我说哎，欸，哦，假赛哦。哦，好啦，这样也好，就很好记。
对，我没有连接到这个，可是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因为还不认识你节目的时候，我也完全没有联想到它是跟吃有关。
好像也是，因为我们是做了一个 logo 而不是画一张插画当封面，
嗯，
所以其实你看不出来它是食物的东西。
对，还有它的那个 logo 呢又有一点正式的感觉，
嗯，
很像一个品牌名称。
对对对，
没有联想到哦，它是在介绍吃的。
我还没有认真跟人家介绍过 logo
哦。真的哦？
但其实我们是抓那种就是港式的大排档啊，或是那个港式品牌的那个风格。
所以该不会你以后要开店吧？
应该是没有吧。
开店也不难啊，维持比较难。
哦，我想也是。
要开一间店，反正你准备个一些钱，准备把它烧完就可以了。
那
要怎么样让它赚钱，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最差的目标就是把它烧完之后让它结束，但至少我开过一间店。
没错，你就有开店的经验，这个之后我也可以分享。
好，我知道了。
好，我们先回到阿西身上。阿西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应该至少就有三个。
好像没有认真算过。
比较跟你相关的，你觉得代表你的身份有哪些？
以现在来讲的话，我是插画师，也是动画师。对，这个是因为我是自由接案的人，所以我第一个会这样介绍自己。但如果今天到一个实务的场合，我就会说，哦，我是一个实务的 podcaster。
嗯，
对。大概最主要会跟人家介绍的身份是这个，但我今年开始要当画漫画的人了。
嗯，动画跟漫画，插画师跟漫画其实差距蛮大的。
蛮大的。
对啊，因为一个只是画出来，另外一个还要跟剧本有关。
没错。
所以你是自己写剧本，还是别人有本之后让你来画出来？
我是自己写剧本。
超难的。
我觉得超难的。对，最开始我只是因为我想去国外驻村，所以我想要有完整的作品，我想说那我来画漫画好了，就找出了一个我高中的时候就想到的故事，然后觉得十几年了，对，十几年了，那我应该今年可以来画了吧。然后后来发现这跟画插画跟画一张好看的图完全不一样。
差很大。
对啊，完全不同。因为我找了一个朋友当我的责任编辑，
嗯，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想要怎么把最开始可能只有200字的 那个一段话大纲，然后写成一个剧本、嗯、然后可能是一两本单行本的哦。我真的是
要延伸，比如说不同的分镜、不同场景、嗯、不同的人物，
对，
还有中间的对话发生的故事线，嗯，角色安排，
对，
然后或者是你有没有要再加入一些其他的元素，建构一个世界的概念。
对，真的要建构一个世界、嗯、然后要让角色看起来是活着的。
对，就像有时候我们去看某些电影、嗯、电影演出来是这个故事，可是网络上搜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诶，他在这个电影演出来的背后、嗯、他有很多这个导演预设每一个角色他背景的故事。
对，
我觉得哇，这个架构超级完整。嗯，你要架构到这样子之后，再去以他的这个思维去写他的故事，或他会延伸出来的话语内容，才会有连结跟连贯、
嗯、真的。我觉得你刚刚的比喻就让我马上出现一个画面，就像冰山一样。
哦，没错，冰山下更大。對對對，我们现在看到只是上面的一小块。
就像我认识的你可能就是冰山上的那个部分，但是你会这么完整、嗯、是因为你下面还有那个70-80%的冰山我没有看到。
对，大家不认识的地方。
对对对，
真的很了不起。
我还没有开始变得那么了不起但刚踏进去就觉得哇好难哦，
不同的领域跟世界。
对，就是本来只是想画个简单的悲伤故事而已、嗯、但发现嗯，我花了半年还是没有好好把剧本磨完，我还在继续的就是在修改。嗯，
这是什么样类型的故事？
它是一个历史改编但是又有一点点奇幻的故事。
嗯，是你当时写的编写的一个故事吗？
这是我高中的时候上历史课、嗯、然后老师讲了一个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故事、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哇，故事里面有两艘大战舰，是清国那个时候他们有两艘亚洲最强的战舰，但是他们最后的下场都很悲惨。嗯，我说如果他们是两个人的话、哦、那一定会很伤心吧。嗯，所以我脑中就出现了他们是两个人的角色的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画了角色的设定，但是完全只是想着照着史实的方式把它画出来而已、嗯、但就是今年我想说啊，那拿出来画我再多延伸一点吧，所以它真的成为故事加入我自己的东西应该是去年今年的事情。
是你最近在限动上面 po 出来的那个人物吗？
我最近 po 了大概两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嗯、一个部分是我自己画的自创角色。嗯，对，
所以你要把两个国家变成拟人化。
我要把两个国家的这场战争里所有船都拟人化。
哦，好有趣哦很期待
我正在努力中，就是因为船在我们认为是没有生命的没有意志的东西、嗯、所以我们所有看到的史观都是人类的史观。嗯，但如果今天我们主角变成船的话，他们有了自己的意志，那他们对这场战争会怎么想？
他们是被迫牺牲的角色。
我觉得他们是，而且甚至他们很强，但他们因为现实的关系没有办法自我实现或发挥自我的。
他也许是想要当好朋友，
也有可能
可能想要一起出去玩之类的。
他可能没有讨厌那个敌方啊。
对啊，嗯，那假使又还有爱情故事怎么办呢？
如果可以我也是蛮想要再画个后篇的啦
很期待，但是不要太有压力，因为在创作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好好的完整的能量、欸、它不是时间空间的问题、嗯、还有你本身的能量也很有关系、
欸、我真的真的很有感觉，就是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嗯、去做它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做出来、嗯、如果我今天还有其他事情挂在心上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让我的手自己动起来。
没错，因为它不是你的工作。
对，
如果你把它当作是工作的话反而比较容易完成。嗯，它就是一个时间轴，就像你去接其他案子一样。哦，这个时间做些什么事那个时间做些什么事可能还比较容易。可是你现在在创造一个世界所以那个脉络就不太一样
我正在努力的让它变成我有一个规律的工作模式。嗯，但并不是因为我只是要把它完成、哦、而是有了这个模式之后我会习惯在几点到几点之间我就会进入我的脑袋可以
进入到一个状态，
对，可以创作的那个状态。
你有尝试过比如说吃个什么东西然后进入那状态，或者不是讲什么迷幻药，我是说比如说零食啊
突然有点危险
像我自己有时候会让自己 进入到另外的状态，我会吃完一圈的零食之后，我就会进入一个哦，我要开始录音，然后录音前我再去刷牙，我就可以正式的做这件事情。
巧克力吃的什么都给我来一点。
哎、欸，说不定可以哦。
好可怕哦，这样我画完我应该大家都不认识我了吧，
变成真正的塞夹。
好可怕。不
因为你现在不够像咬夹柜。哎，咬夹柜吗？
塞夹柜、咬夹柜都可以塞。
对，
咬柜跟塞夹柜
我把它结合在一起。对啊，你现在看起来很瘦。
没有，你太客气了，我只是努力的去健身，让自己看起来还正常。
嗯，通常会觉得哎，鸟贵会是圆嘟嘟的这样子。
我后来发现真的很会吃的人都不胖。回到我如果怎么开启，我会煮一杯咖啡。
哦，
对，因为我会在家手冲咖啡或者是泡茶。嗯，然后那个时间大概是五分钟左右吧，因为我会非常安静的不看任何其他东西，很专心，那就会让我的心整个静下来之后，就是
进入
开启了一个，对，那个仪式会让我可以进入沉浸的状态。我会开启我的一个歌单，哦，就是我有一个 emo 歌单。
哇，你是可以听歌做事的？
我可以，
我完全不行。哎，
欸，
我听歌听节目都没有办法做事。
我要看做什么事。
我大概只能够吹头发吧。
吹头发的时候听不到，
所以我要开很大声，或是接蓝牙喇叭出来。
然后小雨表示，然后你今天放个重金属开超大声。
没有，我都听节目啊。所以他就被迫听别人节目。
也蛮好的啊。但是我可以耶，我只要不是写企划之类那种要高速动脑的，如果是画画我一定可以听歌。
哦，
对，就是你知道那种就是手脑分离的部分。
嗯，这个蛮厉害的。我们现在知道阿西的一个身份呢是漫画家。嗯，我们从远到近，好，
从跟 Podcast 完全没关系的部分，
对对对，
然后再拿回来。
没错。再来一个呢是刚刚其实有提到但你自己没有介绍到的，嗯，咖啡师。
我不能算咖啡师啊，我应该是爱好者吧。
不过我觉得你的爱好程度可能胜过某些咖啡师。欸，因为有一些从业人员还不见得有一直上课，一直学习
啊。有可能我是因为喜欢才去学的，而不是学了之后为了要工作之类的。
我真的周遭也有朋友完全不懂咖啡就开了咖啡店，开了咖啡店之后呢才开始学习咖啡。
完全不懂咖啡而开咖啡店的话，他应该是喜欢咖啡店吧，
喜欢咖啡店这个空间。
我可
以咖啡不一定好喝。
但是他对空间很有爱，
也因为喜欢这个店，慢慢咖啡就会好喝啦。
啊，这样也很好啊。好吧，老实说吧，我今天就什么都可以讲了哦。
对，
因为我很喜欢吃跟喝东西，所以最早是接触食物。那食物煮一煮之后就会开始想要接触茶啊、咖啡啊、酒啊之类的。那时候2018年我正想要开始接触咖啡，然后先去了精品咖啡店。后来呢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我前男友是一个咖啡师。对，然后那其实是契机，而且我还跟他一起录了精品咖啡的节目。我那时候都还没有开始做塞家。对，所以我是先从那边开始学习做了 podcast。 也因为录节目的关系，就是每一集都会有一点硬的咖啡的内容。因为主要是他来准备那个素材，但是我会当一个提问的角色，然后我们会一起讨论。所以那时候我就立下了非常扎实的咖啡的知识。这样子
要感谢他。欸，
我觉得这部分我真的蛮感谢他的。
就像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讲，一切都是上天美意的安排。
没错，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没有那一段那一些经验跟经历的话，不会现在变成 podcaster。
真的是这样，我可能没有那么快会想要开始做吧。对，然后现在桌上就不会有那个手冲咖啡。
对啊，我今天第一次遇到来宾来上节目问我要不要来一杯手冲热拿铁，我就得到了一杯手冲热拿铁，太感动了。
我觉得好好笑，因为我自己架上会常备咖啡豆。然后出门前就想说反正我都冲了，那看巧克力要不要也来一杯吧。
当然要。
对啊，
虽然早上已经喝了彼得的咖啡。彼得好像一个人。
对，彼得冲的。
对，但我还可以再喝阿西的咖啡。
我真的觉得身边有朋友是没有咖啡因的限制量的。这点蛮好的
啊。真的哦，那欢迎常常找我喝咖啡。
好，太好了。对啊，上次还去就是巧克力家，然后冲了咖啡，然后就一杯接一杯这样子，
超开心的。 这样子的品尝过程，而且又是好咖啡，嗯，对身体是没有负担，也不会头痛，也不会睡不着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咖啡喝多了会睡不着，嗯，可能看体质啦，
看体质， 对，
然后跟咖啡豆也很有关系，
非常非常有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上次一二三四五个人平分，嗯，所以每个人不会喝到太多。哦，
对，没错，
对，
每个人都喝一小小杯这样子。
对对对，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人喝了五杯的话，那我想你应该会身体不太舒服，嗯，
就像晕茶一样。
对，其实有咖
啡
醉，
没错，我有体验过，嗯，咖啡醉啊，嗯，应该是我们没有吃东西
哦，对，
就是一直在品咖啡，嗯，然后没有什么零食，因为不是在我家啊，在我家就没这个问题，
就真的真的会有超多。
对啊，不管是甜点啊零食，就准备好了之后，嗯，一边喝咖啡一边吃一些甜点，其实不太会有这种状况，
不太会，不管是茶，嗯，酒咖啡都是，
嗯，所以以你这样的嗜好来讲，其实成本蛮高的，因为它不是你的工作之一。
对，
尤其是你又喜欢算是研究吗，嗯，跟去尝试不同的冲法，
对，
还有不同的豆子，这些成本都很高。
我觉得不算低，嗯，但是这样讲好了，茶酒咖啡里面咖啡是最便宜的。
真的吗？我以为茶是最便宜的，欸，
茶的话要看你买多贵的茶，嗯，茶的水好深，我不敢。
也是啦，我们可能平常喝的没有那么贵，嗯，
对， 我自己买是买比较平价一点的茶，嗯，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我开始踏入这个领域，而且又录 podcast 的关系，我其实认识了很多这个圈内的朋友，嗯，
所
以大家
相对之下成本低一点点，
大家会互相交流，有时候我也会拿到他们刚烘或是不同做法的豆子啊茶啊，我就可以喝到第一线的产品。 嗯，就是超级有趣又很幸福，也可以用我的茶或咖啡，因为我会煮，然后就邀请大家来我家。嗯，
你有算过你这样子投入的时间有多长，就是在学习啊，嗯，跟大家交流
咖啡。我好像是2020年开始学的吧，
2020，
对，哦，所以差不多也是三四年的时间。
嗯，不过你们也有一些固定的聚会。
固定的聚会大概是这两年左右开始的，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茶师，嗯，然后我有跟他学茶，嗯，那他就有一个脸书上面的社团，里面都是喜欢吃吃喝喝的人，嗯，然后每个月就会办一次手冲的聚会。哦，
嗯，这个蛮好的。
我们是咖啡的一支会，嗯，每个人带一支豆子。
我有一个乐团叫巧乐团，嗯，我们开始喝咖啡都是因为我的吉他手。我吉他手呢，从他是喝意式咖啡的时候，他就准备一台意式咖啡机放在我音乐教室，然后所以我们每次团练呢就会喝意式，从最早最早是加奶粉加奶精这样子，喔，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嗯，因为这非常久远，十几年前吧，嗯，还没什么人在喝意式，嗯，他就先开始从意式开始喝。最早最早是比较多彩虹，
对对对，
虹吸式的，嗯，跟三合一，嗯，开始喝咖啡其实就是三合一这样开始的。然后大家都在喝三合一的时候，他喝意式，然后意式呢从奶精粉加到变打奶泡，嗯，再来呢有一天他开始带手冲的豆子来，豆子我们就像磨豆啊，还手磨，嗯，然后手冲。从那个时候呢是不习惯喝酸的豆子，
对，
然后因为原本是喝苦的咖啡嘛，突然变酸的，还不懂得品尝，就像慢慢慢慢喝，喝到全部的团员，全部团员没多少人啊，就吉他手、鼓手、我、keyboard 手，嗯，就四五个人呢，我们都开始喝手冲，还包含我老公这样。所以每个礼拜我们至少团练前后都会喝不同支咖啡，嗯，哇，也是一种每个礼拜一次的咖啡聚会。
你们频率更高呢。
然后到现在每次演出前啊，或者是有时候团练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这些咖啡器材，嗯，真的是带着器材去到所有的演出场地，包含国外，我们连出国都会带这些器材。我跟我老公自己出国我们都会带。
难怪你会有一个外出箱。
对。
对啊，我就是之前我们耶诞节聚会的时候看到你那个器材箱，嗯，我就天哪，我也想要一个。
但我们就是做的非常的简单，
对，
并没有那些专业器具，只是把它浓缩然后变小，变成一个好携带还有我们自己觉得可爱的方式。
我觉得那样就很好了。因为你真的要煮咖啡，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多东西，嗯，对，越简单的话你的心理负担越小，越容易开始做。
对， 我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会自己设定一个我可以执行的流程。嗯，因为如果真的太讲究，我还要量豆子几克，
对啊，
然后下壶的水多少的时候，哇，奶的温度多少什么的，这种好累哦。所以我就是简化成一个，我觉得啊，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了。
哦，完全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嗯、像我学咖啡虽然三四年了，但我器材是最基本的，就一个 V60 的那种锥形滤杯、嗯，然后一个下壶。然后我现在有一个温控的手冲壶，然后一个从前男友那边拿到的电动磨豆机，嗯，就这样，完全没有想要收藏滤杯啊还是什么的东西。嗯，但是我还是觉得像你这样可以很轻便的整组带出去是我很想做的事情、嗯、
很容易。
对，
我们上一次去玉山轻旅行的时候，在 Seven 刚好看到一个大概400cc 的玻璃壶，然后一个200块，在 Seven 卖的哦、喔。我觉得、哇，怎么那么可爱又那么便宜？因为是玻璃的，
对，
就买回去。然后刚好那一趟玉山轻旅行呢，我们带了咖啡器具，但是没有下壶。嗯，因为平常不会带下壶嘛，
對啊、
我们随便用个马克杯也可以使用啊。嗯、就那一趟刚好他就有下壶了。
哦，真的哎，竟然是那个时候买的。
对对对所以一切都是上天美意的安排。
对对对，我真的真的有这样觉得。但刚刚讲到就是让一件事情最简化然后容易开始这件事、嗯、我觉得我不管是在做食物还是咖啡都是同样的想法、嗯、或者是教人家插画的时候、哦、然后觉得其实不用一开始就想着把所有器材都买好、嗯、然后所有的准备都要做好才开始做，
对，
觉得你找一个自己最轻松舒服的方式先试试看一下下，然后当你很有兴趣再慢慢去把东西越收集越多
再到位，
对，嗯，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插画。
对，
你以前是学什么？
我到大学才开始就是学艺术相关的。
那你从小是画画吗？
我从会拿笔就开始画画，
就是自己爱画。
我都是喜欢看动画啊漫画啊之类的，然后就把上面的人物画下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国小？
没有，幼稚园。
幼稚园很棒欸，
幼稚园
从小爱涂鸦这样。
对，我同学，我到现在还记得、嗯、我同学会叫我下课之后留下来帮他们画神奇宝贝。哦、
嗯，是模仿画这样子。
对对对，模仿画。嗯嗯，所以就一直一直画到长大，画到现在。
这很棒欸，其实画画本身就很疗愈。
我觉得很疗愈，我以前还没有特别觉得它是一件就是有疗愈这个词、嗯、就觉得我喜欢、嗯、但我最近真的觉得它很疗愈。
当时的画画会有走哪些风格吗？
嗯，因为小时候都是看日本的作品、嗯、所以大部分都是大家现在讲的虽然大家会讲动漫啦，但我会把动画跟漫画分开、嗯、但都是比较偏日本的那样的风格，
比较属于少女漫画型的还是可爱动物型？
少年漫画型。
少年漫画。譬如说哪些角色？
譬如哪些角色？我想一下，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像驱魔少年啊、哦、或者是银魂，嗯，然后啊，钢炼是我的第一名。
哇，真的是少年漫画。
我真的是，我小时候是对少女漫画非常有点感冒的那种、嗯、因为我觉得哈，干嘛看那种浪漫然后有点恶心的东西，
就是觉得太夸张了这样。
对，我觉得太夸张太少女了。
啊，我第一个被喂食的漫画就是梦幻游戏。
啊，梦幻游戏我有看过他的动画。嗯，对，
所以这你能接受？
我那时候觉得可以接受。嗯哼，对，但我没有真的喜欢到想要把它看完。嗯
嗯，其实我也不太记得剧情。只是当时第一个接触开始长篇看的漫画是那一个、
嗯、我还记得我看的第一个动画是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的幼稚园在我们家那个社区那里，所以我都早上自己走路去上课，所以我会早上大概7:30还是8点看完一集动画之后再走过去。
哎、欸，好像很多人小时候都是这样。
哦，真的吗？大家都
国小的时候也是先看一个哦，这样好有年代感哦。先看一个蓝色小精灵。
哦，蓝色小精灵，我们家有书。
对，我是先看完蓝色小精灵，好像只有10分钟还是半小时、嗯、我其实忘记了，看完之后再去上学，所以起床的动力之一呢就是看那个动画。
真的真的是这样。
但是你幼稚园就开始这样，好厉害。
我幼稚园那一部其实我忘记名字了，但我后来又看秀逗魔导士之类的、嗯、 对对，这就是我童年长大的过
程。而且好独立哦，竟然幼稚园就可以自己去上学，很厉害。
走路
十分钟吧，
十分钟很久哎。
可是因为在自己家的社区，因为我爸爸以前是老师，然后那个
学校他更早要去学校，
对，他就是那一间学校的老师宿舍的那个社区、嗯、
哦，比较安全。
嗯，所以里面其实算是一个很封闭的环境
哦。不然我想说。走十分钟的路可能会迷路啊
有可能，
对啊，然后你可以这样子小小的小孩子然后走在路上
是小小的但还好，我方向感还不错、
哦、好，讲到插画这一个专业，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插画师这个工作？
我刚好没有回答到，我大学是念动画系、嗯、在台北艺术大学。 然后从那个时候我比较少画动画漫画的角色了，因为北艺大里面我觉得北艺大比较像在培育艺术家的感觉，
很多人都这么说。
对对对对，如果说要跟其他学校相比的话，所以那时候上了很多就是真的是譬如说素描啊，然后人体速写啊，或者是一些脚本分镜等等的课程，跟我以前在画画的接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变得很广。
嗯
嗯，所以从那时候我就用比较有一点不一样的角度来看画画这件事情。但毕业之后我其实做了很多跟这不是画画、嗯、也不是动画的工作，我先做了餐饮业。
嗯，
或者是餐饮业里面的美编、美术设计之类的。
哦，难怪。
我还会做地方创生的工作。
你是因为从事餐饮业才开始喜欢吃相关的一些素材，还是因为喜欢吃所以走餐饮业？
后者，是后者。
哦、对啊，这我真的觉得蛮惭愧的。我自己是念餐饮科，
嗯，
可是后来没有再走餐饮这条路。
哦，
但我周遭呢真的有很多像你啊，还有像克宁啊、
嗯、
都不是餐饮的背景，但是走得很深入，然后又非常有脉络。
自己是觉得反正大家最后都会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东西就很好了。
嗯，
对，而且你前面学的这些也不会浪费，
真的不会浪费，
某一天就冒出来了，
随时都用得到。
真的
煮是每天都要煮的。
对对啊，然后真的要做就是做插画的话，其实是我毕业几年啊，毕业两年多之后我去 3D 动画公司当动画师。
嗯哼，
那最开始进去因为我 3D 其实做得很烂，因为北艺大其实那个时候不太重视 3D 动画，所以我等于是进去大概从零分到十分开始学吧。那最开始我的专案就是负责画平面的图。
哦，
嗯，对，等我待了大概一年半左右我就离职出来接案了。
哦，很厉害耶。你接的插画的案子有哪些类型？
我比较擅长做人物跟食物的插画。
食物是实体的物品还是
吃的
食物？
吃的、
哦、好
吃的。对，
就是因为之前公司的背景的关系。
嗯，应该说大家都是有爱的东西会画得特别好。
哦，
对，就算不工作的时候，我之前自己出去当背包客啊，或是徒步旅行的时候，我每天环岛的时候每天吃的东西我都会画在小手账上面把它画下来。
好厉害哦。
所以我从7点左右出门，然后到晚上11点左右回到住宿的地方停下来，然后我就开始画今天的东西。
嗯，
我说我怎么越旅行或越度假越累啊？
对啊，要花很多时间呢、欸。
真的，
我有一段时间也很爱画一些有的没。
嗯，
我画的都不专业，就是比那个火柴人再好一点啊，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这样子。我的年历呢会有那种一个月。
对，
一个月里面30天或31天那种小格子啊、嗯、每一格我就画一个今天的代表，所以很小，可是光是画那个，然后你一个月满的时候你就说哇很可爱很有趣这样，
而且好有成就感哦。
对啊，就只有那几个月再就没有了、
嗯、我也好一阵子没有画手账之类的了、嗯、对，没有出去旅行就很少画、嗯、
对，都是不同的累积啊。
真的真的，
而且有时候会变成作品素材。
没错，
就是你翻一翻会想到哎、欸，这个时候画的这个东西或做的这个作品之后可以拿来用。
有一句话也是影响我蛮深的，就是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应该说他教我们一个做法，你想到什么东西就用任何你手边有的器材，不管手机或是小本子，他会直接把它记下来。
嗯嗯，
那这样某一天你需要主题需要素材的时候翻一翻这个，你就会有新的发现。
我也是这样。
我也是。他那样讲之后我就开始这样做。
我在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时候，
嗯，
我是有一个 随时乱写的笔记本，笔记本里面什么内容都有，
对、
哦、可能开会的会议记录啊，或者是心情啊什么都有、嗯、我就会把很多的东西都写在上面。哦，我需要生成一些活动，早期没有制作什么节目啊这些的需求，可是我可能要设计活动之类的，我就会翻那个笔记本。嗯，也可能从比如我上过的课里面的某些话语或是某些关键字，
对，
延伸想到某些活动。嗯，对，我那时候就觉得这样很有帮助，所以现在呢我几乎都没有写笔记本，因为笔记本一来很容易弄丢、
哦、对
再来呢我经历过几次事件，就是说买回去的臭豆腐全部都汤汁洒在笔记本上，那整本笔记本都是臭豆腐汤。
天哪，好伤心哦。
很伤心，因为你很喜欢那本子嘛，毕竟是很彩色然后很丰富的内容、嗯、然后就这样没有了。嗯，你留着也不是，也只能丢掉这样。或者哎、欸，我的笔记本爱吃东西耶，咖啡也喝过。
你的笔记本要不要盖一下塞甲的徽章印章
反正最后就决定不用笔记本了，嗯，也不用那个年历手册，就全部都写在手机上、嗯、所以我就会运用很多手机相关的 APP 来去记录这些事情。嗯嗯嗯嗯，但不管是什么我觉得都很好，就是有记录下来就会拿来用。
我也觉得，因为其实我也蛮喜欢写字的，不管是打短短的文字、oh. 然后就是记录当下的感觉，因为现在有很方便的动态回顾这个功能、mm-hmm. 所以有时候会看到啊，原来三年前的我在想这件事情、mm-hmm. 他那个时候的我遇到的困难跟现在竟然很像。
你这句话我好有同感哦，我昨天晚上看到三年前的今天啊、嗯、那一张照片是满桌的洋芋片我觉得哇，我怎么都不知长进，我现在还是这样
他说啊，我怎么都没有老啊
不是不是，是曾经也想过是不是要戒零食，后来就决定算了吧、嗯、
算了吧
我相信你懂得
我懂
所以你在接案啊，你怎么去接这些案源、
哦、最早刚开始接的时候主要是朋友介绍。嗯，对，但朋友介绍当然还是有一个没一个的，所以我会一直整理自己的作品集，然后把它分成可能动画插画之类，虽然最开始都是在一起的，我最开始还没分、嗯、然后去丢在一些像 SOHO 的社群啊 LINE 的社群或者是 FB 的社团上面，就会先看到诶有人在 po 怎么样的作品，然后下面的回响是比较好的。嗯，那我也来试试看好了，就把这些东西 po 上去，所以有一些会从朋友那边来，诶觉得合作还不错就再回头、嗯、那有一些是自己主动把东西丢出去之后他们找来然后洽谈的。嗯，
主动出击、
哦、我觉得其实蛮必要的。
嗯，很厉害耶，因为蛮多人有自己的才能但不知道怎么被人家看见。
嗯， 嗯，我觉得有非常多的艺术家啊，我觉得可能不局限于艺术家，但很多的艺术家是这样子的、嗯、大家比较内向一点吧。
对，有可能。
嗯，大家都是 I 人吧，没关系，我也是 I 人哦。
没有吧，你之前不是说你是 E 转 I
没有，我是 E 转 I 但我其实也是很介于大概中间值的那样子、嗯、我觉得我会这样做是因为我很讨厌遗憾哦，
至少不要错过，至少努力过了。
对对对对对，我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真的蛮好的、嗯、大家可以学习起来，不管你的专业领域是什么，真的要懂得让别人看见听见。
嗯嗯，而且我发现真的 reach 到那个人之后你会发现没那么可怕。
嗯，我觉得这世界本来就是友善的啊、
哦、我也是这样觉得。嗯，
只是有时候是你自己眼睛带了什么样的滤镜去看世界。当然我也被周遭的朋友说你觉得世界友善是因为你用友善的滤镜去看这个世界那对我来讲我觉得结果论而言没有什么不好啊，我感受到的真的就是友善。可是有部分的人呢、嗯、可能是用恐惧害怕或者担心的这种眼光来去看，他看什么都会有带着恐惧害怕和担心。
我觉得真的是，但这件事情就很难。对，如果真的要改变滤镜是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
慢慢练习，
慢慢练习，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就练习
对啊，所以我觉得都是能做到的。
对，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雷点。嗯，对，因为你刚刚一讲就觉得哦，我的雷点就是你一直跟我抱怨，可是你在重复抱怨一样的事情、哦、
但是又不想改变。
你又不想改变，你明明就很在意， 那你不想改变就不要跟我讲。
我能理解。
对，但我当然不会这么派啦。嗯、我就会意兴阑珊的回他，哦，对啊，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啊？就这样。
就像学生跟我说，老师为什么陶笛都吹不好？你要有方法的好好练习，而且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练习的。嗯，他说可是我就没有时间练习。我说如果你没有时间练习，你就要调整你的练习步骤啊，或者是思考你自己练习的脉络是不是对的。
对，
那他可能不想调整，他就没辙了。
你要讨拍拍是不是？那你一开始就跟我讲，我今天是来讨拍的，不要给我建议。
如果有一个什么药丸吃下去就变很厉害，那我一定卖给大家。
我也很希望这样，你会得诺贝尔科学奖吧？
对啊，但是没有这种东西啊。
对，没有。
对，所以就希望节省时间，就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考模式。
真的，但我还是觉得这件事好困难，应该说改变这件事情。可能我们的个性都是比较
容易接受改变。
对，或者是哦，因为我知道要达成我的目标，所以我必须要改变，那我就去改变。但我觉得很多人是知道了，但我还是不想改变的。
像阿西刚从前面讲自己的身份到现在，其实就经历很多不同的改变跟调整。可是很值得开心的是，你一直在做你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好幸运哦。
对啊，其实是幸运的。我自己也有点像这样。刚刚阿西讲到另外一个身份跟吃有关的
Podcaster 嘛。讲讲我的节目也是2020年开始做的，其实做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变得稍微有点佛系。我最开始做其实是因为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跟食物相关的一些事情。然后想说我一个一个这样回讯息，不如我来
录下来。
对，我找个方法就是把我想说的事情都跟大家讲好了。
你当初录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契机大概就像刚刚讲的，我想做个食物相关的自媒体，就是除了在我自己的账号写写我的贴文之类的。所以那时候跟前男友在做他的节目嘛，然后觉得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难，那我也来找伙伴一起做好了。所以我最开始找了另外两个伙伴，然后我们一起做了赛架。大部分内容是从节气啊、风土啊，或者是这个节气会有什么样的食物跟地方的特色开始做。因为我发现我们讲了那么多食谱或是食物的知识，其实听起来会很像就是你去 Google 就可以查到的东西。所以我就慢慢一直在调整，说把它越来越朝向故事，就是我能够收集到的食物相关的故事，我必须要实际去访谈大家才能够知道的东西。还有最近比较常做的食物设计，这样子来设计节目。
我开始听阿西的节目是应该算圣诞节的时候。
对，
圣诞节的时候，克宁、阿西跟
派翠克
呢，三个人有一起录跟圣诞相关的，就圣诞大餐这个主题。
对对对。
再来到年菜，阿西节目和克宁节目上面讲到年菜，接着呢食物设计，我觉得越听越有趣。一开始呢只是听分享，因为刚好这几个都是朋友嘛，就是听朋友在聊天。接着讲到访谈类型，然后讲到食物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哇很有趣，有很多没有思考过的一些想法。
如果能让你这么觉得真的太开心了，因为我觉得巧克力应该也不算是我主要的听众那个族群的人，所以有一点像是离开了这个圈圈的感觉。
你原本听众你觉得是怎么样圈圈？
我的听众轮廓呢，看后台来说大概是20几岁到40岁以内的女性居多，
就是大家喜欢自己手做的。
对，以这样的人，或者是比较关心食材的来源啊、健康的人。
关心食材来源健康，应该有一些家庭主妇是会关心的。
对，然后有一些是小资女，或者是我觉得这样形容很奇怪，但就是大概30岁以内。对，然后真的还是女生居多。
可是关心食材来源跟省钱，我觉得它有点不能画等号。因为如果有在买菜或是有注意这个食品的来源的话，都会知道那句话叫什么。
你说一分钱一分货吗？
对，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倒是真的。
对啊，
但我觉得啦，大家一开始会因为想省钱所以自己煮。对，有蛮多人是这样的。
对，但你真的自己煮之后，你会发现更花钱。
对，
因为你想要买好一点的食材，
嗯，然后你会开始挑我想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嗯，但是你会从一开始的省钱之后慢慢变成我认识了怎么样叫做品质好的食材，嗯，什么样叫做好吃的，然后觉得我可以自己掌握我的餐盘里出现了什么样的东西，嗯，
没错，嗯，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其实像我自己吃素嘛，嗯，但是我不太会在比如说朋友圈啊或是节目上一直推广素食，嗯，可是我很喜欢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决定餐桌上是什么，嗯，那我们的餐桌就决定了这个世界，因为我餐桌上选择的食物，好，假设我今天都叫 Uber， 我就至少有多少垃圾，
真的，
嗯，那假设我今天吃的食物那个来源它可能会制造非常多的碳排量，嗯，或者污染水源，其实这些都是影响到世界的。
对，真的，大家可能有一句话已经听到烂了，嗯，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嗯，你就是你吃的东西，
没错，
但我觉得再延伸出去，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决定你想要世界变怎么样。
没错，真的，这几段通常我们都会在同一篇文章上看到，
对对对，没错，就是各种人活久一点之后就发现这件事是真的呢。
对啊，都环环相扣啊，可是我觉得只要够爱这个世界，嗯，够爱自己，其实都会殊途同归
啊，真的，
最后都会往同一个方向迈进，
嗯，而且只要你爱自己，你就会觉得啊，什么样叫做爱自己，那我要吃对我自己好然后我想吃的东西啊，嗯，我觉得自己下厨或是选择对世界好的食物也是一个方法，
对，爱自己跟爱世界的方式，嗯嗯。那你自己在录制节目的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
哦，超多的呢超多的呢，
因为我觉得focus 在一个主题上面其实很不容易耶，嗯，相对的我的节目面向很广，就比较不会这么难想主题，可是你要一直跟吃有关，还以这个主题然后持续了四年，很不容易，
嗯，先跟大家说我四年中间也是有缓慢更新的时候，就像这两年，嗯，所以可能我没有像巧克力的集数这么多，但是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瓶颈，以最近来讲，就是像你说的，诶，那我的主题真的要限缩在食物吗？主要是一开始有讲到我今年要开始画漫画，嗯，所以我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都很专心在画图，然后我就感觉到自己的心力其实有七八成都推到那边去的，对于食物的热情反而降得比较低，我变得比较被动在吸收知识，嗯哼。那如果我还想要继续做出节目内容的话该怎么办？我想说好，我希望食物它变成一个媒介，嗯，然后拓宽到我邀请不同的创作者来我的节目上面谈谈他们的创作的历程，还有他们喜欢的食物，嗯，这就是我想要解套我目前这个困境的方法。
我觉得这蛮好的，就像始作俑者阿健他也是这样啊，嗯，他从作品可是有时候，嗯，可能有些访谈对象，嗯，是他想要访谈的主题，
对，
但只要跟动画，啊，跟影视可以做结合就能够有这个连接点，嗯，所以跟食物有关，真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跟食物有关，
真的，嗯，
对啊，所以反而可以扩大这个项目，
嗯，而且因为我其实也有一部分是被巧克力的节目影响，因为你的节目真的访谈了各式各样领域的来宾，哦，嗯，但是我又会觉得，欸，我今天因为你是巧克力的节目，所以我听了之后反而很深入浅出的得知了认识了其他领域的东西，嗯，那我想会不会大家其实喜欢听食物，但也可以透过食物来多认识一点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嗯，对，然后我自己也很想学，哦，所以就抱着这个想法去想说要开始做。
好荣幸哦，既然可以影响别人很开心，
你的影响力其实很大的
没有没有，这边也预告一下，之后呢在塞甲的节目上也会听到我的声音哦，
没错，对，就是想说我们要聊食物嘛，那第一个反正光是来宾的名字就跟食物有关系了，
对，就是巧克力
对，
但我说不出什么巧克力的历史哦，大家如果想听巧克力历史就听周报时光机
对对对对，历史就交给那个就是历史节目来
塞甲的节目呢有很多不同面向跟食物相关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搜寻塞甲，或者直接看资讯栏相关的连结。那你的 IG 有两个， 一个是你的节目 IG， 一个是你的作品 IG。
嗯，我的节目 IG 的那个资讯上面其实也可以连到作品的 IG， 所以就可以从塞加那边来看就好了。
嗯，
对，而且大家如果点进去塞加的 IG， 你会看到很多大家都说很可爱的节目封面，然后每一个人跟我这样说，我就会讲哦，因为我画食物是疗愈系啊，但我画人物是伤害系哦。你想要看伤害系的左转？
我觉得风格蛮广的欸。
嗯，
因为有些人的画风会局限某一种，嗯，你的画风呢是节目封面可爱，然后你的 logo 有点专业，走向那种比较成人，欸，不能讲成人路线，这样怪怪怪
成人路线吗？这样我之后要勾成人内容了。
我是说就像你说的比较像是港式饮茶，啊，那一种，就是像是店家的那一种 logo。
嗯，
然后跟内容，
对，
这三方其实没什么连接。
其实 logo 是我之前有一个 partner 做的，
嗯，
对，就是现在我们没有一起做了，但是最开始因为他是平面设计师，
哦，
对，所以那个部分他比较专业，所以就请他来做，但节目的封面一直都是我在画。
刚刚还没讲到 logo 的故事。
logo 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挑了几个风格，
嗯，
然后最后觉得嗯，这个像港式饮茶或是港式月饼的那个 logo 感觉很不错。
那，啊，你觉得大家都有联想到港式饮茶吗？
很少数的人有说。
对啊。我想说我真的看到的时候没有联想到，我只是第一直觉是好像某个品牌。
哦，对对，我最近有在思考就是要不要稍微做一点小调整。
嗯，
对，但还在想。
但有好处，未来如果你有些什么商品，
嗯，
食物商品类要出来，比如说你可能做了咖啡绿瓜包啊，
对，
那蛮适合这个 logo 的。
哦，我觉得它很适合直接上到商品上。
对啊，
嗯，但是在譬如说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上面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会有点没办法联想，
不知道它是什么。没关系，反正你的听众都知道是什么
啊。我希望有更多新听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好奇就点进来。
收听巧言巧语的可可粉们，现在听到阿西的故事之后呢，可以点进塞加的频道来听听看各种食物相关的主题。
非常感谢大家，我也是可可粉之一哦。
对啊，超感动的。阿西有时候听完节目之后呢会私讯给予不同的回馈。
嗯，我其实很习惯不管是怎么样的作品，如果我喜欢或是很有感觉的话，我会尽快的给创作者回馈。
超需要的耶。
因为我自己也很需要，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这样做。对，不然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会停下自己创作的脚步了。
嗯，对，我们做这些节目啊，做这些创作其实都如果没有人抖内就是无偿的在做。
嗯，
所以不管是抖内的支持啊或者文字上面留言的支持都是很大的动力。
真的，就虽然我没有办法就是太道德劝说大家，但我自己开始做大概别人也会慢慢的觉得，嗯，啊可以开始这样做吧。对，
谢谢阿西。嗯，
谢谢巧克力。
今天很开心可以跟阿西聊到阿西的专业。这平常可能在其他节目上比较少，
几乎没有
听到。你是第一次上聊你自己专业的主题吗？
对，第一次。
真的哦，也太荣幸了。
对，虽然我平常都是挂着动画师插画师的名义在讲话，
嗯，
但其实大家都是跟我聊食物
哦。
嗯，
好哦，我们今天难得聊比较多跟食物无关的话题，
我觉得好新鲜哦。
大家如果想要关注阿西呢或者看他的作品，一定要 follow 他的 IG， 有很多不同的画风。
对。
嗯，然后如果有想要找阿西合作的话呢，都可以直接私讯他，趁现在还没有很满档的时候。因为接下来如果进入漫画
赶稿期，
对，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状态了。
对，应该会是，
不过也非常期待作品生成。
我为了，其实我有发现为了这个作品我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就是这样头都洗下去了的感觉。嗯，就是开始买设备。
哦，
对，但也是一种自肥，
至少让你在创作过程中比较舒服啊。
真的开始接案之后发现一件事情，我所有的自肥都可以说是一种投资。
哦，对啊，就像我买录音设备也是啊。
对，
但是我的投资没有回本。
我的有来有往，
至少是你的主业。
对啊，我觉得回来的是快乐。
嗯，没错，还有很多的成就感啊。
对，还有节省下的时间。
嗯，因为品质好的话你才有办法持续继续制作跟你相关的画质，那跟我相关的音质， 其实都会环环相扣。
对啊，我之后也有想要买像这样子行动的录音设备。嗯，对，不然我现在都用一只雪怪，我觉得跟人家访谈用雪怪真的是
哦，没关系，会越来越好的。
会的，
就要从你的本业上面有更多的资金，更多听众的支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暂时来说，我觉得有更多人听到之后，可能因为节目的关系稍微有一点点影响，想要更认识食物，或是食物设计，或是产地，这样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了。嗯，
因为每个人都跟食物有关啊，所以大家赶快去听阿西的节目。
谢谢。
好，如果喜欢这一集呢，欢迎可以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敬请在各大平台按赞关注，给五颗星。希望阿西和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啊，拜拜。